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章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
这里告诉我们，一切的灵不可都信，因为有圣灵也有邪灵，有真理的灵也有谬妄的灵。那假先知里面充满邪灵，他们就会说出谬妄的话，引人入歧途。那个敌基督的灵，他就是借着假先知的口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在老约翰的时代有诺斯底主义，这些人呢，他们认为说物质的东西完全是恶的，所以他们认为完全的神不可能取了人的肉身来，所以他们认为犹太人昼夜期盼要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是不可能成了肉身来的。但是呢，人否认道成肉身，第一等于你否认耶稣可以做我们的模范。如果耶稣不像我们有肉身，而且他是住在跟人相同的环境，他就没有办法显明给人知道到底人是应该怎么样的生活才能够合神的心意。而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在地上活出了完全。第二点，如果你否认耶稣道成肉身，那等于就是否认耶稣是为我们开路到神面前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四章十四到十五节说，这个真正的大祭司他在凡事上跟我们一样，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所遇见的试探。而主耶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真正可以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第三点，如果否认耶稣道成肉身，那就是否认耶稣能够真正做我们的救主。你知道耶稣来是要拯救人，他当然要跟他所要拯救的人认同。你否认耶稣道成肉身，就是否认主耶稣对人的认同。但主耶稣实在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做我们的救主，还有我们生命的主宰。第四点，如果你否认耶稣道成肉身，那就否认我们的灵魂体可以完全得救。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救恩是整个人的救恩，包含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灵魂体，我们的身体与灵魂一起获得拯救。那么你如果否认道成肉身，那你就是否认说身体能成为圣灵居住的殿。可是我们都知道，把耶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从生而来的灵，圣灵要住在那些信耶稣的人身体里面。第五点，我觉得最严重的就是，你否认耶稣道成肉身，等于否认人跟神之间可以有真正的联合。如果人他认为说，哦，灵是完全善的，那这个肉身身体是恶的，那因为上帝是个灵嘛，所以有肉身的人当然就没有办法跟上帝完全联合，只有人脱离了身体以后成为没有体的灵才能够遇见神，但这不是事实。 耶稣他道成了肉身来住在我们中间，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是带着人的肉身，和他每时每刻可以跟父神相交，我们也一样啊，我们有肉身，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在灵里每时每刻与父神相交。所以刚刚约翰一书四章二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句话可以翻译作，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基督，就是出于神。这个敌基督者的灵，他们否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基督。你知道基督就是弥赛亚受膏君，我们以前讲过，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君。那敌基督者的灵，他就是否认耶稣为王，他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王权，不尊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是受膏君，不尊他是万王之王，所以他不肯顺服耶稣基督。可是我们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不只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还要接受他做我们的王。所以我们每一天一定要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无论大事小事，我们不要凭自己做决定，我们愿意选择神的旨意，向神和他的旨意完全降服。所以我每一天都要学习自我，要退下生命的宝座，真正让耶稣基督登上我们生命的宝座，完全管理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而且我们的一生都要让耶稣基督作王掌权。那么敌基督者的灵，那个敌基督的灵就是住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就会让这个悖逆之子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在那里随从今世风俗，不真正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这样的人就是属世界的人，那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可是你接受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主宰的神儿女，是属神的人，有真理的圣灵住在心中，那么圣灵就要引导神儿女明白一切真理，而且进入一切真理，而且神儿女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行真理。所以那在神儿女里面的圣灵，比那在世界上那个敌基督者的灵更大。凡是被圣灵充满的神儿女，当然会胜过那个敌基督者的灵。印度圣徒孙大信是一个被真理的圣灵充满的人，他为了传扬真理，要传福音，他行走在山林之间，他常常穿着很单薄的黄色的外袍，当然不足以御寒，他也没有鞋子穿，他脚底常常被割伤流血，所以被称为脚底流血的使徒。他住在印度，那喜马拉雅山另外一边是西藏。14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宣教士他们都尝试进入西藏传福音，可是都没有办法。可是孙大信出入多次，当然这个你要翻越这个喜马拉雅山去，山路很危险，而且还有藏人，真的有那种敌基督的灵运行在那里。那孙大信在西藏的山路上发生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跟一个僧侣，他们想要一起往高山走，走上面有个佛寺，这样那时候天已经黑了，又很冷，途中就遇见一个倒地的登山客。这个僧侣就觉得说，那这是他应得的业障，救他不见得是功德，所以不理他。可是孙大信就觉得他还是要试试看救他，就背着他上山。走了一段路之后，孙大信就发现那个僧侣冻死在路旁，而他因为负重，整个身体都是暖的，所以他就安全抵达目的地，到了西藏。那孙大信他在西藏传福音，有一天呢就被人家带到大喇嘛那里。 大喇嘛就吩咐人把他丢入死亡的坑洞，那个洞里头充满饿死或病死的尸骨跟恶臭。后来坑口就被盖上，大喇嘛就用佩戴在自己身上的唯一一把钥匙把那个大锁给锁上了。那孙大信被丢在坑内，他就在那里祷告，他就求神救他。第三天他就看见有那个长长的绳子跟环锁放了下来，所以就赶快套上去，就这样被救出坑外。等到了坑外，他往四周一看，哎，怎么没有人呢？后来想一想，他决定再去传福音吧。结果又被抓到大喇嘛面前，大喇嘛就看看在自己身上的唯一的那一把钥匙，他就觉得很奇怪，又有一点惊讶，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就跟他说：“你离开吧，不要再回来。”所以那在孙大信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些属神的人才会听从孙大信所传的真理，可是不属神的人当然不会听从。我们再来看七节到十二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第七节到十二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好，那神就是爱，是神先主动来爱我们，神自己先主动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宣扬神的爱，而且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做挽回祭，要挽回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除去人身上的罪污，使人可以跟神和好，我们跟神可以恢复那个爱的关系，爱的交流。而人能够爱神是回应神的爱，其实神给我们的是一种我们完全不配承受的爱，所以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体会到主那个舍命的大爱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会生发出那种爱神的心愿。那也是因为主先来爱我们，也会激起我们爱人的心愿，因为主爱人，对不对？所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那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么神是那样子的爱我们，他常常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领受了从神来的爱，就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是用外面的肉眼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那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而且世人也会从那些彼此相爱的圣徒身上看见神。你知道神让耶稣为着罪人死，又让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得生命得永生，这个就是神的爱，神爱我们的心就这样显明了。大布道家穆迪这样讲，他说圣经中最有能力和温柔的真理，莫过于神是爱的福音，而撒旦想极力抹煞的，也就是神爱世人的事实。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他一遇见苦难，他就觉得神不爱我，可是不是这样的。撒旦想要抹煞这个神爱世人的事实，那我们一定要不管处境如何，感觉如何，要一直的相信神爱我，坚信神就是爱，每时每刻与爱的神连结，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让真葡萄树那个爱的生命之江不断地流进我们这根软弱的枝子，直到那个爱的丰满取代我们的贫瘠，直到爱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我们就胜过那个魔鬼撒旦，胜过那个敌基督的灵。那爱当然不能单独存在，爱是要付诸行动的。所以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神的心脏里面得以完全。一个牧师级大的教会，有个圣，有一个弟兄，好，这个弟兄呢，圣经不是很熟，表达能力呢也不是很好，但是他的心就是充满爱跟怜悯。每当有人跟他讲伤心事的时候，他就会哭起来。很奇妙的是，他哭完以后，那个伤心的人就得了安慰。牧师说，那个弟兄哭得很有恩高，因为他一哭，别人就从黑暗的死荫幽谷出来了。爱能够遮掩很多罪，也能够彼此建立。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也住在我们中间。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有个挪威宣教士毕加士医生，他是1954年跟他太太来台湾，那个时候台湾路上只有牛车跟老旧的脚踏车，那一般人生活很不容易，贫穷多病。那一开始省政府叫他去乐生麻风病院服务，他就发现大部分的那些麻风病患活着很没有盼望，所以就表现得很冷漠忧郁，对外人就是保持距离。加上他从挪威来，跟这些台湾的人有言语上的隔阂，沟通很不容易。有一天他正在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有几个病人急忙跑来求救。原来有一个喉咙插管的病患被浓痰卡住，没办法呼吸，他就赶快跑进办公室，找到导尿管，他就把那导尿管立刻剪一个口，然后插进这个病患的喉咙，然后用他的自己的嘴来吸出病患的痰。又一次，一个病患被人砍伤，严重失血，躺在疗养院的中庭。毕医生发现他已经昏迷了，然后检查之后就跟他太太说，他的血型是 A 型。他其实立刻知道，因为他其实也是 A 型，就立刻躺在地上，就是要捐出他的血。因为时间很急迫，他没有经过测试，B 是直接用大针筒抽出他太太的血，然后注入病患的体内，然后一面祷告求主保守一切顺利，感谢主。后来这个病患被送到医院，几周后就康复了。神就借这两件事情告诉 B 医生，他就是有爱的行动，这个就是最好的沟通。在这之后，病患就敞开心门接受这对医生夫妇。后来这个毕医生要离开乐生的时候，那个欢送的队伍一直唱着天父必看顾你的诗歌，而且从山上那个欢送的队伍那么长，排到公路旁边。毕医生离开这个乐生麻风病院之后，他加入富德兰医师的行列，服侍于现在屏东基督教医院的前身。那些住在山上或是偏远村庄的病患，他们为了就医常常需要走一整天的路才来到诊所，而他们生活很穷困啊，别说买药没有钱，多半连回程的交通费都有问题。那遇到这种情况，毕医师就写一张纸条，写毕大夫买单，就替他们付清费用。这件事后来也渐渐传开了。毕医生自己他过去有过很贫困的童年，所以他曾经立定心志，有朝一日如果他成为医生，他不要让穷人失望。他觉得这不是一种牺牲，他相信所需要的一切天父会供应。毕医生他自己是基督徒，可他很尊重当地的信仰。有一次，这个女病患死了，她的丈夫就坚持要把她的遗体带回家，也取得警方的许可。可是那个时代他找不到计程车司机愿意载运尸体的，他就看见有一部老旧的摩托车停在毕医生家门外，是毕医生的，他就恳求毕医生帮忙他载着遗体一起回到他的家再访疗。所以毕医生只好骑车载着他跟遗体到访疗，那时候已经是半夜了，途中遇到临检，差点没有把警察吓死啊！ 隔天呢，那个村庄特别登报感谢毕医生。所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继续来看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好，一起来读。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神爱我们，那神是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借着圣灵住在神里面。那神赐圣灵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在灵里享受神的同在。我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是第一次感受到，哇，整个人都浸泡在神的同在中。从此我就很清楚知道我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里面。那天父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世人的救主，凡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打开心门接受神儿子耶稣做救主跟生命主宰的人，那神就住在他里面，那他也住在神里面。我们要用信心去住在神里面，操练用信心与主联合，用信心去跟主同心同行，行在爱中。那么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也经历。神就是爱，那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恐惧就离开。恐惧是因为怕受刑罚而产生的情绪。如果我们只看神是审判官，神是律法的制定者，那我们内心只有恐惧，因为面对这个公义的审判官，我们所期望的恐怕只有刑罚了。而惧怕里正是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但是我们认识了神爱的本性，我们知道神是爱，也相信神无条件地爱我，像他爱自己的儿子耶稣一样，那恐惧就被爱吞灭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那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如何，主耶稣如何住在爱中呢？主耶稣虽然住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他知道他跟天父原是合一的，他知道父神生命，父神自己，父神的生命就在他里面，父神的爱就在他身上，就是有这样一个深刻的认知。所以主耶稣每一天可以住在父神的里面，也住在爱中。他每一天天未亮就先到旷野去祷告，他恳求那个父神的同在再次充满他，他在浸泡在父神的爱中，让父神的爱占有他，管理他，然后他依照父神所定的日程表开始他一整天的行程跟侍奉。所以主耶稣跟父神之间有一种神圣的生命结合，也是一种爱的结合。父神的爱是没有限量的爱，而主他降卑自己虚己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明白自己就是这个无限的爱的对象， 他每一天都住在这个爱中，所以他尝到了那份与父神那个爱的连结所带来的祝福跟力量。那我们也要效法主，早上醒来就先来寻求神的面，每天早上醒来先安静等候神，重新被神的同在充满，安息在神的同在中，也浸泡在神的爱中，享受神的爱，然后一整天我们用信心与神连结，住在神的同在中，也住在神的爱中。所以主耶稣住在父神里面，住在爱里头的模式也是你我生命的模式。主耶稣遵守父的命令，就常在父的爱里，而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种顺服跟倚靠的生命，这个是最蒙福的生命。对人那种骄傲自我中心的本性来说，他会觉得要顺服要倚靠，他会觉得这样子是代表着卑屈跟奴役，那是人的骄傲的想法。可是在神子耶稣所活出的那个爱的生命当中，顺服倚靠，或者说信靠顺服，是蒙福的秘诀。所以他也要求我们要进入这种生命中。你知道主耶稣把所有一切都降服于父神，交给父神，他不怕会失去什么，因为他知道父神那么爱他，他完全倚靠天父，他与天父连结，父就把他自己所有的一切跟他分享。所以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说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所以如果我们去查考耶稣基督的生平，作为自己生命生活的模式，我们就知道离了主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可是如果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你看保罗，他就是学习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在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中，他得着喜乐。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你知道许多人他们满足于停留在软弱的光景中，可是保罗告诉我们，真的他已经胜过一般人的软弱。为什么？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没有活在软弱的里面的，因为他懂得从耶稣基督支取够用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他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我们只要降服于这个生命圣灵的律，这个恩典的律，凭信顺服，而且凭恩得胜。所以信靠顺服对基督徒而言就是蒙福的途径。有一个做妈妈的，她这样子跟我分享，她说她呢不断在学习信靠顺服，她发现这个学习实在很难，因为她要不断的放下自己，倒空自己，破碎自己，常常看到自己真的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能，就是她觉得一看自己这个样子真的是很煎熬，而他知道他每一样功课都要好好去学习，这样他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去体会神的爱，然后他就明了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所以就凭着信心靠着那加给他力量恩典的神，他能够去顺服，他这样不断洁净自己，他就操练出对神对人都能够有无愧的良心，很宝贵的学习，是不是？那耶稣他倚靠父神，跟父神连结，他住在神里面，我们也是一样，每一天我们倚靠主，与主紧紧连结，我们住在主里面。主耶稣他完全降服于父神，还有父神的旨意，父神就把荣耀尊贵加在他身上，父神以主耶稣为自己在地上唯一的代表，父神跟主 分享他自己的能力跟权柄，然后高举他与父神同坐宝座。那凡住在基督里的圣徒也要经历这一切。如果主耶稣看见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自己还有自己的所有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这种真实的交托，我们放弃对自己的利益和荣辱的关心，我们单单要顺服主，单单要遵守主的命令，我们放下自己的意见，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都愿意认定主，求问主，体贴主的心意，全心全意来倚靠主，以主的同在为乐。哎，主就要向我们成就父神成就在他身上的事，主也要把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身上，主耶稣的名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也要在主身上得荣耀，而且主耶稣会认我们是他在地上真实有力的代表。主要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他要让我们跟他一起在地上一同执掌王权，让我们的代祷影响他对教会还有世界的治理，他也使我们成为流通他大爱的管道。你知道，其实当我们有那种爱的行动的时候，蒙福的终究是我们自己。在1950年代，美国德州有一个基督徒，他叫约翰。这个约翰呢，品学兼优，敬虔爱主，他对人也充满了爱。那个时候正是美国参加韩战的开始，那在战场上常常有负伤的那些军人，他们需要输血，所以美国各地的血库都大声疾呼，希望那些身体健康的人要多多捐血。开始回应的人不多，可是这个捐血的消息传到约翰耳中，他就立刻跑到当地的血库说他要捐血。这个负责办理的先生看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就问他说，你到底几岁？约翰还差2个礼拜才18岁。遵照当时美国德州的规定，必须年满18岁才能捐血，所以约翰热心的请求被那个先生婉转的拒绝了，真扫兴。所以约翰必须耐心等待2个礼拜以后才能实现他的心愿。眼巴巴巴的等啊等啊，2个礼拜终于过去了。礼拜一早上，约翰特地起了个早，还是兴致勃勃的跑去血库那边，他把自己宝贵的血液500cc 捐进了血库里头。照一般的经验，很少人愿意一次捐那么多血，通常大概捐200-300cc 而已，可是约翰却捐了500cc、是他为德州血库创了一次个人捐血的最高纪录。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是当场得到医生的许可、可是那位负责血库的医生误解了他的用心，他以为约翰是想要得一笔奖金，其实约翰压根儿都没有想到钱的事，所以他也没有接受分文的奖励、跟报酬，这样使得那位先生还有旁观的人很惭愧又很钦佩。第二天约翰出去旅行，突然他的汽车在德州附近一条公路交叉口上被别人的车子撞上了。车祸发生以后，约翰伤势很严重，立刻被别人送进附近这个乡村的急救站里头。约翰需要立刻输血，医生说最少要500cc 才够。可是糟糕，他很乡下，哪里来血库呢？就是有，也不一定有跟约翰相同血型的血。这个时候，有人就想到约翰昨天做的事，赶快打电话到那家血库，把原封未动的500cc 的血派人送来。约翰的血救了自己的命。所以爱常常是会回流到自己身上，对不对？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本不懂得何为爱，可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借着耶稣那个舍命的行动向我们表明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这样讲，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那如果有人认为说自己是神的朋友，他是爱神的人，好，那爱神的人也当爱弟兄，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如果一个人说自己爱神，却恨他所看得见的弟兄，那很奇怪，因为这个弟兄是神所爱的，也是耶稣为他舍命的弟兄，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恨这个恨弟兄，那表明这个人跟神的心是不一样的，他跟神是不同心的，那怎么敢说自己爱神呢？所以如果人他心中恨弟兄，嘴巴说爱神，这个就是说谎的。老约翰说这个就叫做说谎，那要快点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老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七节，这个也是约翰写的东西。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七节，请大家一起来读。等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七节，好，请大家一起来。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好，那主爱我们，正如父爱他一样，那主要我们常在他的爱里，住在他的爱中。那主自己是借着遵守天父的命令，所以他可以常常住在父的爱中。我们也一样，借着遵守主的命令，我们才能够住在主的爱中，而且呢会有满足的喜乐。那主的命令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像主爱我们一样。主为我们舍命，他把我们当作他知心的朋友，那主就拣选我们做他的朋友，他要分派我们去结出爱的果子来，而且是长存的果子。所以呢，住在爱中不是我们必须做的一种工作，那是一种内在生命自然流露的结果，也是神的爱在我们内心深处大有能力做工的结果。当神的爱借着人流通出去，就成了人跟人之间的爱。所以那充满在天堂永恒之爱，现在每一天可以在地上的有限生命中表明出来。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当然圣经上圣经里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命令，可是爱会成全律法，爱是一切诫命的总纲，它是主的命令，也是一条新命令。因为爱它证实了新约的内涵，还有在基督里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新生命的真意。爱是主的门徒身上的标记。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二十三节，主耶稣这样子祷告， 他跟天父祷告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是因为父与子住在基督徒的里面，使基督徒有能力遵行这个爱的诫命，在爱里完全合一。所以我们常常追求主，自己常常被圣灵充满，就是被那个生命之灵充满。彼此相爱不是教条，是生命。彼此相爱不是教条，是生命。所以借着主那个谦卑虚己，那样自我牺牲的奇妙生命，去彰显出神超越一切的爱。耶稣他取人的样式，去活在人面前，使我们人类可以了解神是如何爱我们。主耶稣虚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来与人同等，他上十字架舍命，让自己被置于死地，就是要活出神那个崇高伟大的爱。所以主的生，主的死，都向我们显明天父的爱。所以就像耶稣基督显明了神的爱一样，圣徒也是借着活出基督的爱来见证救主那个舍命的大爱。而主耶稣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连那些伯大尼的犹太人都叹服到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所以基督徒也应该活得让人不得不说，你看这些基督徒是何等的彼此相爱。所以在每一天与人的交往当中，基督徒真的成了一台戏，给神、天使还有世人观看。圣徒如果跟像耶稣一样那样去爱，彼此相爱，爱使圣徒成为同一个身子的肢体，互相连属。爱教导基督徒为别人的缘故忘记自己，有时候为人祷告，在看见需要的时候服侍别人。爱是最能令人信服神的一种方式。一个人叫罗德，他的父亲叫威廉，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罗德呢，不愿意信耶稣，他加入嬉皮运动，嗑药、吸毒、酗酒。所以他遇见一个年轻的女子叫茉莉，后来他们结婚了。罗德的爸爸威廉好几次他在教会中请求大家为他儿子的得救代祷。教会中有个弟兄叫迪克，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就开始每一天为罗德能够得救祷告。有一天在祷告当中，迪克有一个感动，他觉得他应该求神差遣某一个罗德所尊敬而且认识主的人来靠近罗德，然后引领罗德可以归向耶稣基督。几个月后的某一天，罗德就打电话给迪克说，我要你第一个知道我刚刚把我的生命交给耶稣，因为爸爸告诉我你为我献上许多祷告，所以一定要亲自打电话给你，谢谢你的祷告。迪克就问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好，他就解释，他说过去几个月来他看见他太太的行为有急剧的改变，和太太茉莉对他的悉心照顾是结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最后罗德终于开口问茉莉，为什么他有这样大的改变。茉莉说他已经等了好几个礼拜盼望罗德问这个问题。他说几个月之前呢，他跟他老板谈话，发现他老板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然后他的老板就跟茉莉传福音，就在那一天茉莉也得救了。那当罗德听见茉莉的见证的时候，他也愿意把心交给主，他愿意信耶稣。所以爱是最有力的见证，会结出果子来。那迪克的祷告在罗德得救的事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罗马书8:26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你知道圣灵在代祷的事上帮助迪克祷告，借着他为着这个罗德得救的事祷告。所以当迪克很明确的求神派个人向罗德做见证的时候，哎，这个人就出现了，这个人就是茉莉。而且为着让茉莉能够认识主，神先做一件事，让他的老板先信主了。 祷告在人得救的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一个人会得救，都是因为背后有人为他代祷。所以我们一定要为着灵魂的得救，你所关心的人，你所看见的人，你真的盼望他信耶稣，那么从为他祷告开始。我也知道教会有许多做妈妈的都是祷告的人，教会有许多祷告的妈妈，祷告的母亲。有一天在天上，我们会看见许多坐宝座的是祷告的母亲，因为神看重祷告。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主这样讲，主说15章16节，约翰福音15章16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你看主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可是第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奉主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接着主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觉得在家庭里头，在家庭里头要彼此相爱，就是绝对不要说伤害人的话，因为家人太熟悉了，很容易有讲话就口无遮拦。可是我们要小心哈，彼此相爱要先从我们最靠近我们的人开始吧。所以在家里头很要紧，你要遵守彼此相爱这条命令，就是不要讲伤人的话，不要讲那些没有营养的话，不要讲那些不造就人的话，要在舌头上成全仁慈的律法。还有在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总是会遇见一些你觉得很难忍受的人，就是先为他祷告，不要计算他的恶，就是为他祷告，求对方的益处。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爱，是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爱。所以我们住在爱中，就是时刻跟主的爱有一个连结。我们把我们的自己这个人完全交给耶稣基督的爱来管理，我们存柔和谦卑的心，不轻易发怒，永远准备好去宽恕别人，还有去相信期待那最美好的事。因为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可是在彼此相爱的事上，并不是有求必应，因为有的人会提出无理的要求，有的人会提出过分的要求。有时候你的小孩也会跟你提出一些你实在觉得太过分的要求，你当然不一定要答应他，当然你不答应他他就会生气。有的时候有些人提出无理的要求，你不答应他，他就说你不是刚刚讲说要彼此相爱呢，你为什么不答应我？我们不要被他的话唬着了。彼此相爱的事上也要学习顺从圣灵的带领，所以不需要有求必应。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让那无限神圣的爱经由软弱的人性去彰显出来。有时候你真的觉得你爱不来，赶快来靠近耶稣，就近耶稣这爱的活水泉，好好的回到里面去喝圣灵的活水，直到福杯满溢。你里面被耶稣的爱充满了，这个爱的活水才会从你身上往外流出去，福杯满溢会溢出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曾经刊出一篇研究免疫学的文章，他提到呢，这个免疫学家们找了80个没有病的人来，然后检查他们血液中的单核细胞，他们就发现具有利他型人格，利他型人格的人，他的免疫细胞产生干扰素的能力很强。什么叫干扰素？这个干扰素就会干扰病毒复制的物质，是病毒的天敌。这个干扰素不给病毒生存的空间，所以具有利他型人格的人，他会求别人的益处，他不要伤害别人，换句话说他有爱心。他的免疫细胞产生干扰素的能力很强， 所以他抗病毒的能力也很强。但他们就发现，具有享乐型人格的人，享乐型的人格，他们是以自我的欲望为中心，很自我中心，所以在他们身上产生干扰素的能力很弱，所以抗病毒的能力也弱。所以在这种新冠疫情肆虐的时代，这位病毒学家劝人要留意培育内在的品质，培育这个爱的品质，他觉得这个是抵抗新冠病毒的良方。主耶稣曾对文士提到两大诫命，第一条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爱神自己，竭力爱神自己，常常把我们的焦点聚焦在神身上。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爱人如己，爱弟兄是第二大诫命，所以凡由神而生的人，必然也爱那些和他一样从神获得神儿女这尊贵地位的人。所以我们要追求爱，保罗讲的，对，我们要追求爱。而主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主耶稣鼓励我们奉主的名向天父祈求，所以今天我们要求天父把他那无与伦比的大爱借着圣灵大大的浇灌我们，求天父把他那个无限量的圣灵赐给我们，就像他赐给耶稣一般。我们也可以求父神把耶稣那个无限广阔的爱，那个全圣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越来越长进，这样我们就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去爱人。当然我们也恳求天父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时刻住在爱中，结出那个永远长存的爱的果子，好不好？让我们向天父大大的张口。
颂赞诗选195首，颂赞诗选195首。不过我们先唱4到7节，好吗？4到7节，这个大概又是弥陀僧弟兄或者是召会的人，照着人家这一首诗歌原来的方向调子，另外写的歌词，这不是原作者写的。 唱一到三节，然后如果你没有急着回去，我们还有一点祷告追求的时间。受灾诗选195首一到三节，来。
真待神待耶稣的爱，无限宽阔。在神在耶稣